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随着巴黎奥运会倒计时已经进入到100日以内了，奥运的话题又重新回到大家关注的焦点。作为疫情之后第一届观众重新可以回到现场的夏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堪称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件体育盛事。预计官方说会吸引全球起码40亿的电视观众，还有1300万的现场观众和2万名的记者。奥运会的全面回归为整个体育产业都带来了很多生机，也都为很多运动品牌就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营销机会了。迪卡侬全球品牌换新启航， Nike 一口气推出了十几款的新的运动鞋， Puma 也都借机推出了在十年来第一个的全球品牌的换新。所以巴黎奥运会还未正式开幕，各大的运动品牌已经打响了迎接奥运的在营销市场上的第一战，而国际奥委会亦都俾到运动员他们有充分的社交自由，亦都在无形之间为很多品牌的营销可以说是开启了全新的时代。根据尼尔森旗下的这个 Grace Note 对2004年奥运会的虚拟奖牌榜的预测，美国将会在巴黎奥运会上赢得最多的奖牌，中国预计会在奖牌总数排第二，不过金牌总数将会是第一的。东道主的法国的金牌数会排在第三，只是排在美国和中国的后面。相较之下，品牌竞争这个预测就真的有点难了，因为他们的营销开支正在超越了他们以前的任何一个历史高位。拥有在美国地区的奥运会转播权的媒体公司就是 NBC 环球，他们就说这一届奥运会广告的收入竟然是创低了历史的新高，广告收入预期会去到12亿美金。12亿美金这个数字已经创落了新的里程碑了。以前过往体育赛事广告收入最犀利的是2002年的 NFL 的 Super Bowl， 当时广告收入总数是去到6亿3600万美金的。而据闻这12亿美金的奥运广告的预售收入当中，有3亿5000万是来自新的广告商来的。NBC 体育电视广告营销总裁 Dan Lovinger 他就说，无论是国际奥委会的顶级合作伙伴，因为是美国奥委会的合作伙伴，都表示出了明显增加广告投放量这种趋势。所以预计巴黎奥运会亦将会创低奥运历史上最高的广告收入纪录。国际奥委会赞助商的广告支出目前是比起2021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是增加了 18%。巴黎奥运会上面的运动员着啲乜嘢呢？应该就是体育品牌最关心的。虽然 Nike、Adidas 在他们的财年的预告当中都给了一些比较审慎的预测，不过在全球范围来看，体育用品的市场依然都是处在一个增长的态势当中。根据这个麦肯锡分析公司的最新一项研究，他说2023年全球体育用品的销售额是增加了 6%， 而2022年是 2%。其中西欧增加了 8%， 亚太地区增加了 11%， 拉丁美洲增加了 22%， 拉丁美洲的增长是最为之强劲的。而且个调查还显示，国际运动品牌和一些本土品牌的竞争也都正在加剧。例如好似中国的安踏、李宁、特步、红星尔克，和拉丁美洲的 Port de Bras 这些品牌也都向体育巨头发起攻势。预计去到2027年，体育用品行业将会继续以每一年 7% 的增长率是每一年递增的。所以就是这种大环境之下，巴黎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全球体育盛事一定就会成为了品牌的必争之地了。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体育赛事好像夏季奥运这么受到全球的重视和关注。国际运动品牌巨头的 Nike 在揭晓他们赞助的参加奥运的装备的时候，也都说将会将这个奥运会的营销支出是做到最大化。 除了为美国的运动员提供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装备之外， Nike 也会为参加奥运会的加拿大、中国、肯亚、德国和乌干达的田径队提供装备，为法国、中国、日本、西班牙的篮球队提供装备，并且为这个新的奥运比赛项目霹雳舞这些运动员都会提供装备的。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将会是 Nike 规模最大的一届，亦都是他们最大的一次的媒体支出。这个将会是 Nike 这么多年来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投资时刻，而且我抄来抄去都没有看到他们有透露具体的金额的。而随着巴黎奥运已经进入到100日的倒计时之内，各大的运动品牌已经开始抢跑了。以运动鞋起家的 Nike 再次在运动营销的重点摆在运动鞋的技术创新上面。在没多久之前， Nike 就召集了以世威为首的等40位的精英运动员，在揭晓他们品牌赞助的奥运队队服之后，同时推出了一个 Nike Blueprint 这个蓝图的系列，还有一个飞马系列。而其他的运动品牌也希望可以借助奥运会去讲他们自己新的故事，例如迪卡侬集团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他们的口号就叫做 Ready to Play。同时迪卡侬也宣布全球品牌的一个更新，他们推出了新的目标、新的定位、新的品牌形象。很明显，希望可以借助这个巴黎奥运的势头，能够摆脱零售商的原本的定位，将自己希望打造成为一个全球多领域的专业的运动品牌。而 Puma 呢，就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速度的上面，他们很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运动品牌，并且希望巴黎奥运会将会帮助他们可以继续加强这个地位。在2024年4月中旬的时候， Puma 在巴黎发布了他们10年来第一次的品牌换新，他们全新的品牌理念就叫做 Forever Faster， 英雄所见不同。很明显他们的意思是突出 Puma 是全球最快运动品牌的这个定位。咁与此同时咧，呢啲嘅品牌对于奥运会嘅社交品牌嘅新嘅玩法咧，亦都系好有兴趣嘅。国际奥运会喺2024年咧，为运动员提供咗更大嘅自由。以前咧，奥运会嘅运动员啊，喺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发布嘅任何内容咧，都系受到严格监管嘅。不过咧，喺呢一届嘅巴黎奥运会，运动员将会第一次可以自由咁透过佢哋自己嘅社交平台去分享佢哋个人嘅经历，而内容咧唔可以用喺商业目的或者系未经许可带有第三方嘅 logo 嘅。而呢个将会导致运动员系获得咗前所未有嘅自由同埋关注。奥运会期间，社交网络上边嘅内容消费同埋影响力可以预计绝对系一个爆发。嗱，运动员嘅历史啦，奥运会嘅表现啦，亦都会成为热门嘅话题。对于赞助个人运动员的一些品牌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奥运的营销时代。巴黎奥运会将会成为到目前为止最具有社交互动性的一届奥运。无论我们刚刚提到的 Nike 也好， Puma 也好，他们都说非奥运官方赞助商的品牌也将会在这个奥运期间有了更加大的影响力，包括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即刻做出个反应。我们讲回奥运，以前都是非常强调个赛场一定要够干净，很注重对于奥运会各种版权的精心保护。不过现在奥运会运动员社交自由的这种变化，是国际奥委会对于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与时并进。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运动员扩大在年轻群体当中的影响力。这个规则的变化也都将会是利用好运动品牌。例如说，品牌如果有一个全新的主张，运动员就可以将这个主张透过他个人的社交平台迅速地传播开去，品牌也可以借助这个进行一系列的互动。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品牌本身他们的营销团队一定要好好地去理解这个规则上面的变化，怎样去利用它。奥运营销本身就是一种情绪营销，以前的体育营销确实是有很多很快的一些很好效果的例子。不过新的政策呢，将会令到这个快速的反应可能真的快到不是以前以日去计算，而是段秒去计算。不过过去大多数品牌不认为体育营销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往往都会用传统广告公司去帮他们做各种的体育营销。事实上呢，现在体育营销的快速反应是需要多方面考虑不同的因素，例如对于赛事的预判，对于个体运动员的个性的了解，还有运动项目本身的一种认知度。要将所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串在一起，并且在大众情绪或者是个比赛赛事去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去作出一个系列非常之正确的反应，其实件事一点都不容易的。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Passion for Fashion.
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将在7月26号在巴黎开幕，现在就进入到100日之内的倒数，其实感觉就好像进入到直路下100米最后的冲刺。巴黎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始发地将会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第三次去举办奥运，所以这一届的奥运会你可以当它真的意义非比寻常，亦注定会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品牌必争之地。NBC 环球集团最近就透过电话会议宣布，这一届奥运会的广告的预期收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2亿美金。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来自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顶级合作伙伴的持续广告的增加和支持，以及超过3亿5千万美金是来自新的广告商的投入。所以 NBC 预计巴黎奥运亦将会成为在史上最赚钱的一届奥运。中国的公司亦都要睇准呢一个商机，无论是代理商至到品牌赞助商，佢哋都已经系参与喺呢一届嘅奥运会当中噶啦。喺全球瞩目嘅奥运盛会上边，中国企业嘅存在感最首先体现到嘅就系呢一波周边商品嘅销售，从吉祥物嘅弗里吉到座威棒，再到带有法国元素嘅纪念品啦，至到各式各样嘅工艺产品、电子产品、体育器械，呢啲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嘅身影咧，一早已经系喺巴黎街头无处不在噶啦。嗱，我睇到巴黎奥组会透露嘅一则嘅消息就话，高达 80% 嘅奥运会吉祥嘅一啲公仔将会由中国嘅厂家去制造，而呢一个决定曾经亦都引起咗好多法国公司嘅不满，佢哋好担心有冇搞错，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咁我哋咪错过咗巨大嘅商机咯，因为奥运会嘅特许商品预计销售额会去到1亿2700万欧元，而其中吉祥物嘅售卖咧，预计会占到20%至25%嘅。不过澳组委就说，法国国内的生产能力你满足不到这么大的需求，而中国的公司在吉祥物的生产方面，第一经验丰富，第二产能强大，所以其实大家就很实际的，好的合作伙伴一定要满足我们刚刚提到这两个条件。不仅仅是奥运会相关的周边产品，而根据中国义乌海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的1月到2月份，义乌对于法国的出口额同比是增加了 42%， 去到5亿4千万人民币，而其中体育用品的出口增长比例更加是去到 70.5%。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亦都印证了这个趋势，在2024年3月向法国出口的体育用品数量激增，网球服、定制运动服、训练头盔、户外运动服这些的热门商品的出口量至少是翻了4倍的。我们再看回过往历史，无论是奥运会又好，又或者是世界杯这些的国际体育大赛，中国制造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2001年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的主任许增武曾经就说过，他说世界体育用品的加工基地已经逐渐从韩国这些地方转移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而且这个趋势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就依然没有改变的。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制造的产品亦都是无处不在，开幕式的烟花、人造草坪、主场馆的凳、参赛国的国旗，还有奥运会商品里面的毛巾、床上用品、针织品、服装、一些的公仔、吉祥物、徽章、手带还有手环，全部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浙江的义乌。而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制造就开始摆脱一个标签，就是太平又 cheap 这种的形象。他们不单止提供了吉祥物、波衫这些纪念品，而且还包括了里约地铁四号线上面所运行的列车、场馆的建设、中央冷气、对讲机、安检设备等等这些复杂的工业产品。而去到2022年的卡塔尔足球世界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的卢塞尔球场，就更加标志着中国公司第一次是承建了世界杯的主场馆。而当巴黎奥运会亦都要准备开幕之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制造亦都遍布了在赛场的内外，更加多的中国公司亦都希望透过和运动员和相关的机构合作，能够找住每一次能够借机发光的机会。 从巴黎奥运会官网，我哋睇到今次奥运会赞助商咧有四个级别嘅，分别系 TOP 吓 Top 赞助商、高级合作伙伴、奥运会嘅官方合作伙伴，仲有官方供应商呢四个级别。而其中咧，全球顶级赞助商就系啱我哋提到嘅 Top 嘅赞助商系级别最高嘅，总共有15家。包括了可口可乐啦、英特尔啦、阿里巴巴啦、蒙牛啦啊呢啲嘅公司，而高级合作伙伴、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仲有官方供应商剩低嘅呢三个级别咧，就系属于法国本土嘅赞助商，总共有64家啦。咁就咁睇嚟，同呢一届奥运会直接相关嘅中国企业嘅赞助商咧，我哋啱啱数就有2家，阿里巴巴同埋蒙牛嘅。咁喺2017年1月，阿里巴巴系进入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嘅名单，喺云计算同埋电商呢一个类别上边咧，系打赢咗亚马逊，加入咗奥运嘅顶级合作伙伴嘅行列，而争咗嘅期限咧就系10年嘅。喺2019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同可口可乐、蒙牛三方签署历史上第一份嘅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协议，而呢个合同期限咧系一路会去到2032年。呢份协议咧就将非酒精饮品同埋乳制品呢两个类别咧就合并成为咗一个新嘅联合嘅品类。蒙牛从此就成为咗 Top 嘅赞助商，而更加多嘅中国公司亦都喺度谂尽办法，希望能够进入到巴黎奥运会嘅呢个曝光嘅场地。比如话代理销售，我哋当时北京冬奥啊卖呢个冰等等呢啲周边产品嘅元龙雅图公司就话，佢哋正在为部分嘅巴黎奥运会嘅赞助商同埋奥运嘅 Top 合作伙伴设计生产奥运会主题嘅一啲嘅赠品同埋小礼品。另外，元龙雅图咧亦都喺度为中国体育总局开发巴黎奥运会嘅宣传品，并且会进行呢个 Team China 啊中国国家队呢啲嘅 IP 相关嘅主题嘅文创产品同埋一啲衍生嘅周边产品嘅开发。而佢哋公司亦都话啊，佢哋嘅大客就迪卡侬啦，亦都系今次巴黎奥运会嘅赞助商，所以预计佢哋相关嘅生意咧亦都会带来一些很正面的影响。另外，不少中国公司也会选择将他们的营销重心就放在中国国家队上面，透过赞助国家队的不同的代表队去参与这一届的巴黎奥运。2019年7月，国际奥委会就批准修改一项关于运动员商业规则的条例。这个新规定是这样的，奥运会期间在保证官方赞助商利益的同时，允许运动员和其他的奥运会参与的人去用和适度曝光其他他们个人获得赞助的品牌，提高相关赞助商在奥运会曝光品牌的机会。签约中国的不同代表队的一些中国公司呢，一听到这个新的规则，纷纷都是找上了各种的代表队去表示赞助，而且大多数都是集中在2024年的上半年。好像在4月中的时候，伊利是以2024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乳制品合作伙伴的身份呢，发布了多项巴黎定制的新的饮品，并且就说巴黎冲刺模式正式开启。同时伊利他们也同中国国家射击队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在4月11日的时候，在华尔街也上市的新消费数字科技服务商叫做乐讯，也成为了中国国家剑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在4月头的时候，奇瑞汽车这个中国国产的汽车品牌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也正式签约赞助。所以你就看到奥运会的吸金能力在奥运会开幕之前都依然非常强劲的。在2004年，联想这个品牌在北京和国际奥委会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宣布正式成为第六届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从此就成为了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在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司了。咁呢个系中国公司同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开始发生关系嘅一个起点嚟嘅。咁继联想呢个品牌之后咧，仲有第二个品牌就系海信，喺2016年成为咗欧洲杯自从创办56年嚟第一个中国嘅顶级赞助商，系去到 Top 呢个级别嘅。咁所以随住中国品牌国际化不断咁加快，好多牌子亦都喺全球嘅顶级赛事当中咧，咁啊越嚟越多机会可以见到佢哋嘅名啦。体育营销对于国际品牌化战略来讲，绝对不是说一时头脑发热啊，我拿够钱就可以即刻做到的，而是一盘深思熟虑的长远的布局。当年北京奥运会过后，联想就退出了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计划，结束了他们当时为期4年的这个赞助合约，直至到东京奥运会，阿里巴巴和蒙牛才是接过了联想的这个位置。 咁阿里巴巴之所以会选择成为呢个顶级啊 top 嘅赞助商，唔系话营销上边突然间觉得我要买最贵嘅套餐，而系话佢哋喺全球嘅市场攻略嘅关键时刻咧，佢哋希望能够借助奥运会嗱咁大嘅舞台，系咪？我哋希望可以最大化自身嘅市场推广啦，同时亦都配合咗佢哋不断提高嘅商业开发能力，咁啊支撑全球传播嘅云端计算啊等等数字化嘅实力，所以系希望能够加强全球消费者对于呢间嚟自中国嘅公司阿里巴巴。佢嘅认知可以更加丰富，唔系净系觉得佢系一个电商平台，同时亦都系为全球化战略打开咗一个新嘅营销渠道。顶级赛事赞助嘅背后咧，亦都反映出而家好多行业趋势嘅变化。你谂啊，喺当年由电器品牌嘅角逐，到喺今年新能源啦、跨境电商嘅崛起，就连 Super Bowl 都系噶，好似中国品牌嘅 Temu 啦。嗱，比如喺六月份欧洲杯嘅第一个电商赞助咧，就系中国嘅电商平台攞低嘅，速卖通 AliExpress 咧系成为咗2024年啊欧洲杯嘅官方合作伙伴。喺欧洲杯期间咧，将会为消费者提供优惠嘅商品折扣啦、互动游戏玩法同埋包括门飞在内嘅一啲惊喜嘅奖品提供嘅。而另外今年嘅欧洲杯咧，亦都见到中国嘅新能源汽车牌子啊，比亚迪嘅入局。这个唔单止系欧洲杯第一次同中国嘅新能源汽车品牌合作，亦都系第一次同新能源汽车品牌合作。喺呢个全球化嘅时代，中国牌子嘅崛起，当然佢除咗一个商业现象之外咧，我觉得可以将佢理解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嘅超越。透过赞助顶级赛事，咁品牌唔单止可以展示自己嘅实力啦，亦都可以有机会传递出中国公司啊呢种嘅正面嘅自信，同埋要走出啊中国能够出海嘅呢种嘅需求。随住国际体育赛事嘅瞩目点咧，陆续就移到去欧洲、美国，中国品牌嘅呢个战略布局，咁当然就系加速咗佢哋喺全球化嘅进程。喺未来，我哋亦都绝对有机会睇到更加多嘅中国品牌咧，会喺好多世界嘅顶级体育赛事嘅舞台上边能够曝光啦，亦都能够将佢哋喺曝光之后嘅产品能够带动佢哋全球嘅销售，成为咗推动全球无论系文化。仲有系经济上边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力量。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